用声音带你探索国际，欢迎收听《耳朵出游不出游》。欢迎收听《耳朵出游不出游》，我是主持人子涵，
我是 Lawrence。
Hi Lawrence， 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个来宾，他有不同的名字，外界大部分的人可能会知道他是郑运鹏立法委员，或者是民主进步党党团的干事长，但是也有一部分社群的人都认为他就是叫做月月鸟。我们欢迎郑运鹏委员。
你这样介绍好久哦，不知道怎么出场。叫我月月鸟很多吗？
社群上
我认识的就是桃园的朋友都会说，月月鸟，月月鸟今天发文了，月月鸟出新贴图了，都会
看到月月鸟的贴图这样。
你看以前叫我文宣部主任比较多，叫我发言人比较多，对，然后同学叫我二鹏，叫我鸟鹏这样子。
二鹏是什么意思？
二鹏就是我家排行第二。
哦，老二。
二鹏。
对对对，我哥叫大鹏这样。
大鹏。
就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叫我的就知道年龄啊。
哦，就是大概什么时期认识你。
所以像以前你们的同事比较资深一点的，老一点的叫我主任。
主任，因为是我这个文宣部主任。
我当过很多部门的主任。一直很想去妇女部，没有机会。
现在可以吗？
未来是可以啦。
开玩笑的。
我还有当过文宣部，然后网络部。然后代理过青年部，当过发言人，当过组织部，对啊，
所以是党部资历非常的完整，
应该算创党到现在可能没几个比我多的哦。
有，我大概记得那面墙就是有一面墙就是有各种职衔的那个证书，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很资深吧？
对，资历非常的丰富，
非常资深，
你们现在有够菜的。
谢谢前辈的指教。而我看到说月月鸟，因为是就是之前有看到说委员在那个好好好学校，
对对 对, 對，
就是有一堂课就是月月鸟的昆虫研究社，那觉得那个就是那个企划是还蛮特别的，因为大家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我讲甲虫，
不是说干事长很喜欢甲虫吗？
对啊，因为有养过啊，但是你们很少看到朋友养甲虫的吗？
以前都养什么蚕宝宝吧。
我小时候有参加过科展，然后是做金龟子研究，但是不是甲虫。
金龟子是甲虫啊，你做过甲虫？金龟子就是甲虫，好不好？你到底行不行啊？
我要跟我们介绍一下甲虫。
亏你还说研究甲虫，在算鞘翅目的，
鞘翅目
就是它的翅膀外面有一个鞘，跟那个刀有没有有个剑鞘、刀鞘一样，是硬壳，鞘翅目的。对，嘴巴不要张开啊、哦，没有那么蟑螂就不是鞘翅目的。所以它那个蟑螂，你看它外面那个看起来飞起来很恶心，但是它那个是软的，
扁扁的。
它那什么隐翅是不是还是什么？
对，我也不知道，这个我就没研究了。所以金龟子是甲虫。
好。
对，你也做过科展呢？
对，我做过科展，
是不是都忘光了？太久了。
今天示范，赶快去订阅委员的那一堂课。
哎、欸，那堂课的网络上反应怎么样啊？
我不知道啊，反正节目没有人看也是你们的事，不是我的事。
没有，我是说那
应该还可以啦，
好好的课，
因为他们可能就想说立法委员嘛，让人家有一些不知道的东西。不过我也没有那么专业啦，我是因为儿子幼稚园的时候都会养独角仙，独角仙因为大家那个甲虫王者啊 Sega 那个游戏很红，所以他们幼稚园就会跟你以前养蚕宝宝一样，他们就会养独角仙，就养一养，发现说还真的很好玩，就变成我养。
变成父母在养，作业变父母在做，
很多只就放在外面，然后自生自灭，就生了很多只小的。然后我觉得、欸、还真有趣，就是养别的，就想养其他锹形虫跟独角仙，叫做兜虫，日本人叫兜虫 ，Kabuto。然后你去兜虫就是那个，你去看那个盔甲围兜兜，叫甲虫嘛，所以那个日本的盔甲，他们头上不是有鹿角？不是有那个
很像武士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包含假面骑士，包含日本的武士的那个盔甲，他们就是去模仿甲虫的，
有些甲虫的元素在里面。
哎，对对对对，然后我就开始去养，然后去网络上面找，哎，养甲虫的，去网甲虫店嘛，网络上面跟玩家买这样子，买幼虫来养，然后养一点点啦、啊，但是跟真的会养甲虫的人比起来，我大概很外行，所以那一集我还找了一个甲虫的达人，对，他现在是台北市某国小的主任。对，那最近有候选校长资格了，不知道当校长了没？你去他们的国小看，永安国小，他们一楼的穿堂里面，哇，都是长脊大兜虫，都是甲虫生态的介绍，变他们学校的特色。
哦，特色学校。
我请他来帮我讲一下，这样子，对，很有趣啦，大家也可以养一下。我们今天再温习一下那个甲虫的生老病死。
甲虫的生老病死。
如果真的要养好玩宠物，有点互动，哦，那就我是觉得像甲虫这种的还蛮适合的。而且你都不动它， 最好，它会养最大这样。
它的乐趣到底在哪里？观察它的行动吗？还是
乐趣有很多种。第一个它帅嘛，但就是
脚很大。
欸，不是，它昆虫它的帅可能你们讲很难想象，但是那个甲虫，比如说脚很长。哦，它就是盔甲，也有时候为什么男生会喜欢那种什么机器人啊？像我会买钢弹什么，钢弹那个头就是日本武士，那那个日本武士就是从甲虫来的。然后你会觉得哦，它的形状很厉害，怎么会有这种生物这样子？
而且它是天生就是那种很特别的形
状，就是那个样子，看起来就很猛的样子。然后有很多种形状，然后你还可以养，可以养的比谁大
哦，比赛是比较大，所以是吃东西吗？吃为什么会长比较大？
为什么？就是说你都不动它，
然后都不养，
对对对对，你把它放在箱子里面，它去吃那个叫腐殖土，嗯，就是那种木头啦那些东西，它就是它其实是木头，然后因为下雨啦烂掉的时候，它们就在里面，它的叫鸡母虫啦，嗯，它就在里面，金龟子也是一样，嗯，哦，仔细听好，它就在里面这样转转转转吃木头，所以吃木头，然后它就吃腐木，哦，它就长大，然后如果你不去打扰它，它有可能会变得比较大。那，啊，当然会跟你的箱子啦，什么气温啊，什么都有关系，嗯。所以第一个是有一种是养大的，这个比较常见。嗯，真的大的长颈大兜虫在日本可以卖到上百万台币，台币哦，现在可能价格又更高了。然后再来还可以养什么嘞？还可以养那种别人养不出来的，嗯，因为它毕竟是
品种不同的。
哎，对，嗯，哦，那像台湾有一些，譬如说我之前听说鬼雁锹形虫。哦，锹形虫就是脚是左右的，左右夹的，嗯，然后独角仙是上下夹的，兜虫是上下夹的，
哦哦，
对对，这样分，
不会分。
哦，锹形虫就是剪刀啦，哦，嗯，那个，那有的是因为它的食物特性，因为昆虫你很少研究，尤其是它在地底下，在那个木头里面，你也不知道它的特性是什么。有些不好养，你把它养出来，成功繁殖一轮，那就很有成就感了。嗯，还有一种是养特殊颜色的，它不求大，嗯，哦，它就求颜色。嗯，那像澳洲有一种叫彩虹锹形虫的
观赏用
的，欸，它就跟金龟子一样，你看金龟子拿起来是绿绿的，有没有？那它还有不同颜色会反光，嗯，它那个彩虹锹形虫一般我们认为说，啊，什么独角仙啊锹形虫都黑黑的嘛，嗯，它那个就是彩虹色，很像珠宝，嗯，那有些人去养到变成单色，比如说养出，欸，整只都蓝色的，或者整只都紫色的，嗯，然后最稀有是讲到整只都黑色的，不过对我来说啦，我们那种业余的玩家就觉得说，可以给小孩看从小到大的生态，从蛋到成虫到那个交配到生蛋这样，嗯，然后你也不需要花太多功夫，你不能去一直喂食，嗯，你一直去喂它吃东西，它反而容易死掉这样，那成虫就吃果冻吃水果这样就好了，嗯，但是问题是家里会有很多果蝇，那个是最困扰的，
是因为那个土的关系是不是？
欸，有一种叫木纳，是因为土的关系它会长嘛，因为有其他小昆虫也会从里面跑出来啦，嗯，然后成虫因为吃果冻吃水果，那就会有果蝇，嗯，那我曾经的惨剧就是在我们办公室那层楼六楼，
所以养在办公室
几万只那种果蝇飞到其他办公室，一
个连在立法院的办公室，
一个连假回来整层楼都是果蝇，
因为被家委抗议到，
然后他们又不敢抗议，嗯，他说，哎，
他不敢
立委养，他也知道是我们
办公室，生态教室
丢脸的要死，真的超丢脸的，啊，嗯，
那个民进党党团干事长实质上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职务啊，嗯，因为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不是很清楚。
OK，嗯，我来介绍一下，就是什么叫党团哦？就是立委选了一大堆，嗯，现在是113席，嗯，我第一次进立法院的时候第六届2005年，那时候有235席，哦，225席，
还没减半的时候，
然后来减半变113。那党团你就知道跟开班会一样嘛，你一个党团现在我们有65个，就如果你一个班三四十个五六十个，你觉得你根本没办法决定事情嘛，啊，譬如说，欸，你一个学校，欸，同一个年级你要去决定一个事情，然后，啊，我们要制服要做哪一款啊，运动服要怎么样的时候，班服怎么做的时候，你总是要有一个决定嘛，那跟其他班要去沟通，你总不能五十个人一起去吧，又不是打群架，所以党团就必须要有班带，党团三长大概就是班带的意思，这样比较容易理解，然后最大的叫总召然后其他两个小喽啰，一个叫干事长，一个叫书记长，那以前这个我们这个总召干事长书记长这个名字应该是跟日本制比较接近，但是日本是内阁制，曾经有一阵子施明德主席的时候，他当总召的时候他应该是兼任党主席， 所以干事长就必须要等于是党的秘书，党团的秘书长。嗯，哦，那书记长就是副秘书长，哦，这样去理解。嗯，所以我们第一个是在立法院里面要代表党团当班代，去跟其他政党啊，包含说院里面啊去做协调
沟通。
对，因为你总不可能每次都说大家一起来113个人开会嘛。嗯，哎，所以党团大家如果决定的话，你们党就要认了，你自己有问题，你自己党团内解决，这是一个比较有效率的运作方法。嗯，那第二个是也要跟党团要跟党部沟通。对，你总如果只有一个人的话，大家都忙，民意代表、立委啦、议员也好，你总是外务一大堆嘛，
很多业务、啊，
可能
总是要互相代理
的这么明确。
哎，对，所以就叫党团有三个干部，大概算够了。嗯，哦，那干事长本来以前有一个职务要兼那个中央党部，就是你们所在的中央党部要兼政策会执行长，嗯，有一阵子，那现在这个惯例也都取消掉了。嗯，哦，所以其实党团的干部有跟其他政党在立法院沟通的功能，那也有跟中央党部沟通的功能，嗯，大概是这样。嗯，哦，那也互相代理，不然的话你每次总不能每天在开院会113个人大家叫来这边决议也不行嘛。嗯，它大概是这样的功能。
嗯，像干事长是不是也会有做这种定期的舆情的这种记者会啊？
嗯，没有。欸，有一阵子是，哎，反正记者有问的时候，党团三长都，党团三长都可以让你们找。其实个别立委他本来就可以发言，只是你不能代表这个党团的意志。嗯，哦，那但是讲到舆情的反应，这个就党团干事长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帮忙说明柯建铭总召他讲的意思是什么。欸，有时候很多人听不太懂，
就是再次传
传
达。
第一个总召辈分很高，不太容易找得到。那第二个是说，有时候总召讲话比较高深莫测，需要点翻译。所以大概我是目前党团里面首席，老柯翻译器，
就是白话文的这个说明中心这样。
欸，其实总召蛮厉害的。他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应该大学吧，他是发生过车祸，所以很多人不知道说他为什么讲话就听不太清楚了，所以他延命的时候已经有受损。对，不会因为他是牙科医师所以讲话就比较清楚，还是需要帮他说明一下。而且他事情真的很多啦，如果你不在他那个情境之下，你有时候他讲的一些事件专有名词，哎，讲真的一开始你会听不太懂。就是说有还是需要说帮他
前后脉络，可能有些
跟他跟党团的成员或者说跟那个媒体做一些沟通跟了解啦。嗯，大概我党团干部还有这种功能，不过党团干事长大家轮来轮去嘛，半年就可以重选一次。嗯，但是我算做的比较久的，到这一届第十届，现在两年半，几乎两年半，我大概接了快一年半，就变成这是一个因为区域立委比较忙部分，然后我们又有资深制，如果党团的总召要三届以上才可以担任，才可以选总召。嗯，那党团的干事长跟书记长要两届以上。对，所以刚进来的委员还不能当，他还是会有需要一点在立法院里面的熟悉度，
熟悉那些就是议事规则，
对对对，
还有运作。
班代了，班代，
班代，资深班代耶，
帮总召翻译，帮总召提皮包，对，然后做苦工，然后被国民党骂，这个大概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
那就是除了干事长，就等于是比平一般立委还要更多一份工作这样子。嗯，那最近有看到说，在社群上也看到说，委员这边也有针对，就是说国考要，就是不要考古文这件事情，有做一些提案。嗯，那这个部分的话，因为在社群上讨论还蛮多的。嗯，那这部分可以请就是委员这边来说明一下吗？
有去考过公务员，然后或者叫律师考试，然后会计师，然后土木技师，他们叫那个专业技术人员，这种考试就必须要国家认定
考
试院来考的，叫国考。所以很多人可能以为国考像以前我们的联考，现在的指考跟会考，学生的升学考试，他们都以为叫国考，说不定啦。
嗯，可能混在一起，
但其实不一样，
对对对，完全不一样。那是职业的认定，包含你做公务员或专业技术人员的认定，然后现在连导游都是国考。所以他是对职业的认定，看你有没有这个专业技术跟专业知识。那我那个时候的质询现场大家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这个是讲很久了，从2008年的考试委员就有人提出来说，国考其实不应该再考国文了，因为你从小学到大，从小考到大都有考，会考到那种公务人员的高普考或专业技术人员的考试，其实你国文程度不好了，其他科都看不懂啦，所以他不需要再 考国文，
另外独立
这样
的考。
所以那个时候2008年的那个时候的那个考试文就一句名言，他就说那个年轻人不要浪费那个时光在考古文上，那个是他的，我还是 我觉得这个有道理、嗯、他是可能是用那句话来讲说他们认为考试委员认为应该国考要废掉了、哦、可以废掉国文。所以从今年开始，因为他有些科目以前还考三民主义、啊
哦、
现在他什么三民主义、啊、拿掉了哈、嗯啊、考宪法现在也大部分的科目也不需要。明年开始国家考试包括公务员已经不考公文了、啊、不考公文、嗯、你考国文什么意思、嗯、对不对？你考
公文还是平常最可能
原住民特考没有办法考原住民语言、嗯、原住民的公务人员、嗯哎、那你去考国文是什么意思、嗯、所以其实国文这项可以拿掉，因为你在其他的题目里面你可以看到每除了英文日文那种特别的那个考试
专门考语言这样
一定是考国一定用国文出题嘛、嗯哦、数学当然也不会数学也有
知道他的这些用字能力
什么工程数学什么的，对，所以我那个时候讲的是这个意思、嗯、但是被特定媒体凹了啦、嗯、他们就把简化说第一个是我讲说国考很简化的国考郑运鹏说、年轻人不要浪费时间在考古文上面，那个不是我讲的，那只是 我引述以前的考试委员讲、嗯、那第二个到后来更简化的他连我考国考三个字都拿掉
了，
就骗我说不要考国古文，那、嗯、就引起一堆那种大中国主义的那种蓝粉说、啊、去中国化什么跟去中国化有什么关系、嗯、我又没有
整个就歪掉
了，就歪掉了啦、嗯、那个真的在国考上面还要去补习考古文什么长恨歌然后那个什么资治通鉴这些的是以后要考公务人员考试的考国考这些人，所以媒体大概讲真的台湾媒体因为有以前三台跟那个报禁的是遗毒啦，有很多人他们其实大中国主义的、嗯、然后他们肉麻当有趣以为民进党讲的全部都是去中国化去中文化，
但其实我自己听起来委员应该比较像是用比较偏实用性的主义在讨论这件事
情，本来职业考试专技人考试就是实用性嘛、嗯、
对啊，
你像律师他考国文我没有意见、嗯、因为他还是要去在法庭上面跟那些历史文件去做一些研究跟整理嘛、
啊、
对不对，会计师他考我没有意见、嗯、你要把它当作说哎，这个是你用得到的、嗯、所以我考你、嗯，那跟古文比较没有关系，所以我讲说公务人员都不考公文了，然后原住民没办法考原住民语言、嗯、那你大家都在考国文是考什么意思的、嗯、对不对？你可以在其他题目里面你用国文出了人家难一点我也没意见啊，那个是多考的啦，而且还要多补习、哦、所以有些媒体大概那种公务人员补习班给他们广告费比较多一点，所以他们就很简化拿来嘲笑戏虐，这是他们自己心里有鬼啊，
我觉得这有点过度延伸成、嗯、例如说本来只是讨论说国家考试里面要不要考国文古文这一科，
对对对对，
可是变好像是说怎么好像讲到后来变成是说 我反对古文出现在教育体制里头，
他们可能对对对、嗯、他们可能认为说啊，你这种教材都不要了，那有很多那种更无聊说那你就干脆直接用日文写就好了，最近我碰到的朋友、嗯、他们也是片面资讯，对，他们就新闻无限的简化、嗯，我的质询影片就整段放在脸书上面、嗯、立法院也查得到，我说我一个字不改、嗯、你自己去听、
嗯、对、啊、那个都有直播跟录影的、啊
欸、对对，我也跑不掉嘛、嗯、我一个字都没有改、嗯、他们照样凹啊，那你不看的、
欸、其实讲到这个那我想问一下委员，因为委员当干事长嘛、所以我觉得刚这个状况其实会让我想到其实尤其在疫情期间或者是像最近俄乌战争都很多一些错假讯息、嗯、或者是很多就是、欸、片面的讯息，像我们刚刚聊到的、嗯我们本来讨论的是国考里面要不要考古文，可是最后变成好像是说我反对古
文
出现在
考国
文、
哦、考
国
文，
对，国文，然后变成是反对说国文出现在教育体制里面，这其实是两件事情嘛，
当然是两件事、
啊、那有没有委员在担任干事长的时候可能有特别遇到这种错假资讯的情况，会怎么样面对，或者是有没有一些经历这样子？
其实立法院的会议内容也常常都被凹了，嗯，也常常有，所以就层出不穷啦、啊哦，那大部分你像一般的那些民意代表立委他们会去争功诿过就算了，像18岁公民权也很多人说是谁先提的，那个都没有关系啦，争功的部分我觉得大家人人有份都没有问、有一些你像我讲刚刚讲的那个国考的那内容质询的时候国民党你也可以去听啊，国民党的立委在凹我这样、嗯、对啊，所以这个有些是故意的啦，我觉得媒体是故意的，那国民党就是看媒体嘛，那、这些错假讯息我们会要处理的是说你这个台湾的跟中国的环境特殊、 哦，那个对抗，其实随时乌俄战争的事情都在我们这边发生了。嗯，对。那我会认为，如果你用什么澄清的管道啦，然后或者说是官方常常去讲、
啊、逐字稿等等，
那个其实都效果有限啦。你就像诈骗一样嘛，会被骗的人、脑波弱的人，其实都有一定比例。那但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免疫力啦，因为你脑袋里面的免疫力，譬如说你看到哪些讯息，你甚至你只要看到这种账号传的，我就知道不管在 LINE 或脸书
要再查证一下，
也不用怪怪了，已经查证都不查证都不看嘛、但是有些人就爱看、爱传、那一群人本来就是这样的意识形态的、所以我觉得台湾你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不被骗，台湾就是有一群人爱传中国很美好，那是他的祖国那种人历史啊。然后有些人就是爱传那种什么诶什么投资讯息的，他以为我是好朋友，外播红灾这样子讲座，那些自己人骗自己人这样。有些人甚至是自己在其中是老鼠会的一员。但是你自己的免疫力只能求群体免疫啦。譬如说 70% 的人就不会被骗，那剩下30%的人他就长这个样子了。哦，你也没有办法，你只能尽量劝。譬如说我们常常看新闻，有些都已经到银行柜台人员都告诉你，说那个大哥大姐、阿公阿嬷，你不要会人是骗人，他是照会，他觉得
就不相信、
我不会去就回下没啦，他也是啊，他就这样，等到派出所警察来他也不信。对，所以有时候就这样，包含政治都会，你跟他讲没有用。那你只能求这种人比例变少，你没办法求每一个人都不被骗。我觉得错假讯息是这个样，因为它的内容一直在变，形式一直在变，有时候是文字，有时候是影片，对，有时候是时事，有时候是媒体故意拿来让你们传的。那你说它是错假讯息吗？就是说媒体写的、新闻媒体写的，就是会被诈骗的人其实还是有某种族群在啦。那你只能说家人或什么的尽量劝。你像宗教诈骗也很多，全世界都有，
会信的就是会信、
美国的飞碟教骗了多少人
等等，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大家互相提醒了。最近疫情期间诈骗比较多的是、是那个理财诈骗、投资诈骗，
每天都收到还有电话、
我们的选区里面有人被骗了2000多万、2000多万，那也是他很有钱才被骗、我想说那么有钱生意做得很好会不会骗，会、那最近还比较少了300多万的例子，还算少了这样、所以大家互相提醒啦、那当然政治诈骗也是一样啦、如果你譬如说俄罗斯的状况，台湾人大部分都知道了，现在还会讲俄罗斯非常美好的是哪群人、都觉得中国人人权真棒这样大概是这样、那你跟他讲什么讲真的很难沟通了、但是我们希望他们下一代或者他亲戚朋友不要被骗了、
各位听众朋友也是要特别互相提醒一下，说在这段期间，其实这种各式各样类别的假讯息、错假讯息可能比较多，那如果有任何疑虑的话，可能就多查证一下，多问问身边的朋友，然后不要冲动行事。
我的做法反而跟你不太一样。我的做法，如果你有疑虑就不要信，
有疑虑就
不
要信，
你也
不
要问了。对啊，就是你不知道的事情就当做就当做不要再传了这样子。不传就没事，
谣言止于
就断在那边。对，谣言止于。
有疑虑当假的，因为就算它是真的，对你也没有影响嘛。那你管它是真的假的，对。
然后对于一些政策看到一些报道觉得也是哈怎么好像怪怪的，也是其实就可以求证，然后或者是说多跟委员办公室不同立委办公室住家附近的明代的办公室、多多的去做交流或者是去询问甚至是
有兴趣就询问啦、
那可是像委员怎么看说最近有些报道就会在讲说像现在 TikTok 或者是中国来的小红书这类的 APP、其实是什么、年轻人下载数最高的这种手机 APP、
我听说台湾的中学生大概用 TikTok 比较多、这我不晓得，
好像其实蛮普遍的，
因为我没有下载过、手机一买来还会内建微博，我也都把它删掉，
我现在不太敢载、
对，因为它有些是内建嘛、我就直接删掉，我也没有账号、但是那是因为我们从事政治工作，可是你如果要让我们的下一代或年轻人学生他们不用流行的东西很难、所以我并没有像我们家我不会去禁止他们用、但是我跟他们说啊，上面都假的这样、所以我小孩好像都没有在用这些东西、但是他们同学有在用应该也很正常、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平台的话， 有一个我可以确定是他的资讯一定会流向他的母公司了、
嗯，就个资的问题，
包含你用苹果还不是回苹果，嗯，对不对 ？Google 一样嘛，然后中国的他一定回中国、嗯，但他用不用我不知道，所以第一个你在上面用你的资讯就有被他们拿去用的风险。那第二个上面的讯息就我们刚讲的它有可能是骗人的或夸大的或对啊那你要自己判断了、嗯嗯哦、那你要禁止它不用我觉得非常难、嗯、那谁渗透谁很难讲那有沈博阳老师在讲的就是说你像那个 Telegram、嗯、俄罗斯的、嗯、对然后俄罗斯在上面也利用 Telegram 在处理那个乌克兰他也在放假讯息、
嗯、
乌克兰一样用 Telegram 去反制、嗯
对，互相
都有运用这个平台，
对，所以它平台开放到一个程度，你要筛选不容易了。哦，像中国他们常常要禁一些，包含游戏都要禁。嗯，在上面可以聊天的，他禁止外国人的账号、伺服器，然后他自己可以聊天，他也是限制你。可是当他如果他开发了一个东西到全世界都在用的时候，我认为他禁也没意义，他到最后要把自己锁在同一区里面嘛。嗯，我现在我自己的生活上遇到就是，譬如说他们的那个任天堂的网络 Switch。嗯，然后或者那些游戏啊，他在玩什么 LOL 啊什么的、嗯，他们好像中国就独立一区，自己跟自己打、
嗯，
没办法跟全世界打，
伺服器会。
所以我判断那个什么 TikTok 啊、嗯，然后小红书是不是、嗯？我是最近才知道的。他如果流行到其他国家都在用的时候，他几乎没办法禁止他上面东西的流传。嗯、你有可能你要反制他，可能还要利用他们这种平台去。嗯，对。那他如果全部封锁的话，那表示说你自己。隔绝于世界之外嘛、嗯嗯、所以这个平台我维持 我认为是我不用但是我不认为说它一定是洗脑的管道而已啦、嗯、对那当然如果禁止譬如说啊你讲譬如说你在骂习近平的都不能上传、哦、或者 会不会洗掉它自然它用户也变少啦、嗯、我觉得任何有限制的平台大概结果都会这样所以有一阵子美国人因为川普的关系也不太用脸书也不太
用
Twitter 对对对、嗯、都是这样
川普也短暂锁过 TikTok 嘛、嗯、
对啊所 所以他看他的扩张性了、嗯、那年轻人用就 我不觉得我刚讲自己的免疫力判断力比较重要、嗯、他们叫试读能力嘛、嗯哦、媒体试读的能力比较重要、嗯、你去禁了没什么意思、嗯、你像台湾也不禁网际网路啊、嗯、所以中国那边禁点 TW 很简单我们没有禁点 CN 啊没有禁中国的、嗯、所以他有什么资讯要来你想看的主动要看的人你也禁不了他、嗯、那像最近有一些民意代表有些立委他们去、嗯、去外面买书去买到那种那个中国的教材或者他们那边那个读物然后直接翻来才对 翻成那个台湾的那个正体繁体中文然后说啊，上面还在吹捧习近平啦、啊嗯，然后污蔑特殊族群啦、啊嗯，他们会很担心说这个进入到家庭。其实我也没有很担心这个事情。嗯、如果你的家长这些书你买了给这些学龄前的，那你都自己不看了，对不对？那讲真的，你也怪不了别人，因为我们也进不了这种讯息、嗯。那小朋友看了之后，可能他有一阵受影响。如果他看的都是这种东西啊。但是等到大一点的时候他去跟同学聊发现就不是这么样对啊同学也不是这么回事、嗯、他自己会选择他要的东西嘛、嗯嗯、对啊所以我会觉得你担心过头除非你能恢复到那种出版法限制的时代、嗯、但是台湾这个言论自由回不去了、嗯、所以我比较不担心这个事情、嗯、哦，那我认为大家看多了把他然后看多了就会觉得他们是个笑话这样、嗯、我觉得这样反而是对于台湾反而是健康的啦、嗯、有免疫力是健康的、嗯、你如果都把病毒主角以外你反而没有免疫力
还是要提升大家自己这种试毒的免疫力
对、嗯、
那讲到年轻人其实委员跟年轻人在沟通上应该也没有心得因为看社群上委员好像就是像我们刚刚讲到一些流行文化像委员很喜欢钢弹或者是有看一些动漫啊什么这些委员自己在跟就是比较年轻的在互动上面有什么心得因为感觉委员应该比较抓得住跟这些人有跟年轻世代有兴趣的东西
我觉得你问这个问题就有误会、
嗯、其实不是吗是我是误会了
就是、嗯、你像我讲钢弹45年了他根本老人家的东西好不好脸书很多人我们助理跟我讲脸书都买老人在用的他们用什么 IG 是不是、嗯、像 IG 我看不懂所以我这些内容可能跟其他立委比较不一样嗯但是那个内容全部都是骨灰级的都是 都是大叔级的、啊、我不觉得很年轻啦，
应该还是有一些更流行的吧。
有些人会、嗯、国民党人会说啊，你我刻意在经营这些，其实我没有刻意的，我每次都讲说这个都是我小时候看的，
就自己的兴趣啦、嗯、
我小时候买不起、嗯、然后我现在买来玩这样子、嗯、可是现在变恶性循环，我没有要买玩具，就有一些人一直传讯息啊，伟你知道这个新出的钢弹，我帮你订一只好不好？
限量版，
我会被推坑，你知道吗？我哥就是这种人。对啊，所以你说他很年轻吗？我觉得还好，我没有刻意。但是我讲说我的脸书好了，其实像脸书大部分的内容是我自己写的，随便乱拍，随便乱写。对啊，我们那个助理都觉得我写的东西很可怕，这样不知道会出什么问题。
自己当小编这样。
对，然后
对啊，像委员前几天就是穿那个乐天那个桃园队的队服，跟钢弹联名的那个衣服，嗯、看了就很想要买，
还不错哦。那钢弹其实有历史了啦、嗯，哦，就是日本的钢弹就是美国的星际大战，因为星际大战很年轻嘛，可能它长青，但星际大战很老哎、欸，你就看第一代乔治卢卡斯那几岁了、
哦
对，
对
不对？
其实很久。
对，其实它就是个系列，然后。再来就是说很多人也以为我这些很厉害，像我没有 LINE 的官方账号，我看
但是有贴图，
我看
有迷因贴图，有迷因
看不懂 IG、嗯啊、贴图你要花钱买、
嗯、IG 有很多这个漫画版那个，像之前公投的时候有那个斗志士，其实也蛮有趣的。
对啦、嗯、就是说我们会弄一些内容，但是我没有特别要经营谁。如果说真的功利主义一点说啊，你要经营某一部分的选票哦，就要经营年轻人或经营什么女性然后进行特定族群，我跟你讲你那些刻意的行为全部都没有效。你用说我特别跟年轻人讨好，他知道你就不是这种生活的人了、嗯、像很多人说、嗯、哎，你用钢弹骗票骗个头啊。对，你就是同好会知道啦，我只是把我的生活变漫画啦、嗯、像我现在讲看卡通，很多小孩子不知道什么叫卡通，他们叫动画。嗯，我只是把我生活有时候愿意po出来而已，但是这对大部分的立委的幕僚来说这都是很危险的动作。有时候就说啊，你太没有偶包了吧，长水痘的照片你也po出来、哦、我就生活就这样嘛，不然怎么样、嗯、我是觉得自然一点就好了、嗯、那如果哪一天我不高兴的时候，我就把脸书就关掉了。
我觉得这样子的就是可能有些人会说这是某种人格设定的形象、就
是
很生活化。
我以为是人格有问题。
人格设定的形象、嗯、有带来一些就是你意想不到的正面效应吗？或者说你刚刚有提到一些可能有些人还是会微微的颇有微词。
有有有、嗯、有很多我们地方的干部或选民会跟我说啊，你卖鬼刚在生阿门啦。嗯，对，他也会觉得也啊，你鬼刚在看卡通这样。我说啊，你只看到这个，你其他怎么不看？
对啊，
他讲不出来。
还是干市长哎、欸，
我说我咨询你都不看。
对啊，咨询又有直播啊，
每个礼拜都有看那个民进党党团的直播哎、欸，都有那个舆情回应。
嗯，但是很多人会以为我的脸书都是每天在写笑话这样，其实我很少故意去写笑话，都是日常生活发生的事情。对啊，所以因为他们哦会质疑说啊，好像你每天都在玩玩具，都在看卡通了，是因为他自己对这个有兴趣，所以我 po 了
他也会看，
对不对？我 po 了十篇别的他都不看。那你只看这一篇你怪我。但是还好啦，讲了之后就他们毕竟是关心嘛，所以正面效应我不敢讲，但是我觉得好像比较多元一点。那其他委员的办公室有些时候他们也想要建议他们委员这样做，可是我觉得如果你就说要看他愿不愿意把自己的生活铺露出来啦，其实立法院看漫画的人非常多，我知道好几个，你像吴秉睿看很重，可是他就不会把它po出来。啊，有些人玩手游、嗯、像我只玩怪物弹珠，我也不花钱的、嗯、有些人玩手游甚至氪金氪很重、嗯、甚至还是台湾前三名的、
嗯哦、这个我们就保密好了。
就那他玩那个很深我也看不懂啊、嗯、对，他有一阵子好像很久以前的游戏，他说他真的拼到全台湾前几名。
嗯，对，那我会说这样有点像是非典型政治人物的，会把比较生活化的一面跟大家分享。那这样子是因为委员以前有当过文宣部主任、青年部主任，在当幕僚的时候就有这种想法了吗？还是说
没有？哎，
当立委有没有什么改变，或者是
这个就是哦，
一直以来都这样。嗯，
我们当文宣部主任或当幕僚的时候，你毕竟还有党主席啊，我是在帮他做的，他的生活我怎么知道啊？嗯。那个时候你要建议他才不要嘞。就是那我是觉得我本来就个人业啊，我的粉专都是 po 大概就立法院啊或者选区的进度的事情，那些很少人看。 个人业我以前就这样了，我有一阵子没有当民意代表，我就以前做乐高什么都po上去，那是我自己的习惯了，所以我反而是当人家的幕僚，主席的幕僚啊，然后或者以前谢长廷市长的幕僚的时候，我没办法这样做。对，所以我不是为了特别要去经营什么，但是我现在讲真的，你这样问我还有点担心呢。如果我不po这个的话，是不是那些人都不来看我脸书
了？也怕流量下降，是不是？
对啊，像前几天我去看那个乐天开幕战嘛，就真的会有那种球迷，我们有些还不是选民，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带我的文宣品到球场去。我也没跟他讲说我今天预告我要去开幕战哦。
我就跟你说，真的有很多月月鸟的这个隐藏性粉丝，
你不觉得他们这些人很奇怪吗？我都觉得很奇怪，他们可能觉得我更奇怪吧。赖贴
图一出就有人传给我说月月鸟出新贴图了，然后我想说
你真的敢用吗？
干嘛？
对，你真的敢用吗？
我有买。
买了你敢用吗？你会不会真的用了没朋友？
还是有特定场合可以用吧？
不会，我觉得有些字还蛮好用的啊。
断交分手用，
吵架的时候用，
花钱来吵架这样子。
所以委员怎么感觉好像听起来反而在目前当民意代表的时候比当幕僚的时候更没有包袱，会这样觉得吗？
当幕僚很有包袱，因为你出问题的时候是老板然后去承担。
而且委员又是就是桃园，像现在委员应该算是桃园最资深的立法委员。
老了，对。
资深资深。
然后呢？资深然后呢？
讲一半。
下一句下一句。
就想说，因为有这样子资深的一个应该怎么讲说一个位置，然后所以说这个包袱可能大家会觉得可能会更深，可是因为过去文宣的这样子的一些经历，所以其实是还是我们看起来还是很活的。
大家都以为呢我那个是文宣，其实不是啊。我讲的是我就是我的生活。如果你要做文宣，就要回归到说你专业上你要做文宣，就对政党就是选举嘛，或者你理念的宣传，那个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不太可能用，比如说我不可能用钢弹来做选举的宣传啊，对，尤其是政党广告。这个时代已经没有政党广告了，我那个时代还要做那个会有政党广告时间，你们没听过？每次大选的时候
特定时间让做政党可以播，
你还要硬去做广告给他播，你知道吗？给中选会播，现在可能还有啦，只是没人在看而已啊。所以以前的文宣就是另外一个专业的，所以我是学土木的，不是学什么政治啦，或者说行销广告，完全不是。所以我做的文宣都是要求有效，对于政党对选举有效是什么？就是胜选嘛。那我个人平常的我并没有想这些，因为譬如说你在脸书上抛，然后我那个公开的资讯，其实你也不知道是不是桃园人在看啊，是不是选区的人你根本不知道啊。所以我公领域跟私领域，就是我就觉得平常好像没有必要说好像随时时刻刻为选票干嘛，我就觉得自然一点了。但是到选举到的时候，你还是必须要为了这一次的选举你要讲出它的意义。比如说去年的时候公投，我们为了公投就会做很多有一些不同的广告，但是我做的广告并不是在公投，而是在行政院的施政满意度。因为我的观察是，如果你施政满意度不好，你怎么投都输了，就跟2018年一样。但是如果你施政满意度顾好，比如说什么班班有人气啦，或者那个育儿津贴的提高，大家觉得这近乎够做了尾败
有感的政策，
对，你公投讲的内容人家才会信嘛。因为毕竟那个公投的复决是一种对政党来说是挑战，对，那个是政策的复决跟创制，那是在野党的舞台跟民间团体的舞台，执政党你要捍卫不是那么容易，所以你的广告就必须要去替那个这个政府量身定做。对，那样的话跟我个人这样子有平常可以比较生活化比较嘻嘻哈哈的就不太一样了。那就是另外一个层次了。所以以前我在当文宣部主任做了政党广告，有很多前辈不知道我在干嘛，但是我的目标就一个，说啊，我们提名的候选人会赢这样的。那我的辅选通常还算成功了。
然后委员自己也一直胜选了。
对啊，就是这边作为我自己胜选，那是我的责任嘛。派你去不是派你去输的，是派你去赢的。所以还是要好好做，但是我不太去做攻击性的广告。
都是还是正面论述的，
尽量了、希望带来正面的观念，即使你在讲的是以前国民党的恶习、你也希望说那你要带来一些正面的观念，这样会比较好一点。像现在就是这几年就是国民党就掉到仇恨动员那样的一个轮回，所以他们政党支持度不会高，我让他觉得、你就在一党骂也就算了，骂完之后你总是要跟人家讲说你那你希望怎么样嘛，对不对，总不能对啊，
监督的这种言论，
对，所以国民党到现在有点困境，我是觉得他们心态不是很健康。原来中国来骚扰台湾永远都是民进党的错，蔡总统的错，那中国要怎么样他们都不敢讲。他们在这个最大的架构下是完全走到那种为反对而反对，为亲中而反台，反美反日，这个是我觉得是他们很大的问题。
那现在讲到我们让我既然讲到文宣广告、我们让那个委员现在还有干事长的身份，我们讲一下今年到底立法院关注的议题好吧，我们聊一下。像例如说之前那个18岁公民权的今年要修宪要复决了嘛，
对对对，
那这个议题
这有点意外，
你不可不知的十大立法院议题类似这样。
其实没有那么多
没有那么多吗
因为立法院是一个大家搞比较不知道合议制是什么，其实立法院每天同时开的可能有8个委员会，
对，同时进行的事情
很多，我们也很，我们说不定也不，我大部分我也不知道其他7个委员会在干嘛，
财政、经济、教育，
对，有八个领，有八个领域，然后那他们，那港团干部在处理的是到后面有争议的事情，港团干部要跟其他协商，譬如说之前的修宪，哪几个可以进入到院会去通过，然后院会之后怎么处理？本来我们是相对悲观了，连18岁公民权都没有。我们俩是在最后一刻摊牌，他们也投同意票，
所以委员刚说很意外，是本来是觉得反对党不会投，
我认为他们就不出席了。我们有去研究过他如何反对，不出席也是种反对，进来投反对票还是反对，因为他门槛很高，要3/4。
的确，
他只要不来就结束了，
因为他不来也不用投啊，他只要缺席就好了。
对对，他说哦，刚好我们那天有事，就大家跑去告别式或干嘛的，跑去做事也是也可以啦，只是那样难看呐、也可以来冲突。对，但是我没有想到他可以投同意票，所以有一些大的价值上面在立法院里面还是会，你只要抓得到那个民意的主流，其实是可以朝野是可以有共识的啦，只是国民党还是不太甘愿就是了。然后再来就是最近有农会改革，对，包含总干事的任命，这个其实也曾经是很大的风波过，可是现在慢慢调整，能做到哪里就算到哪里了，那让农会的选举风气会好一些，那因为有很多基层农会，他们会担心说他们会跟水利会一样，因为水利会毕竟水资源这是共有的，水利会的确是把它收归国有，但是农会现在很多谣言会认为说啊，你政府要把我的财产全部没收这样，因为农地当然是农民的啊，他们的金融部就是他们的合作社，
对，
那些当然是他们经营，我们只是希望里面不要被少数人垄断，对，那他还是会对政府有一些疑虑，但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听众朋友大家可以一起来关心的就是18岁公民权复决嘛，因为这样等于是年底我们要再多领一张票来参加这个修宪的复决。
对对对，这个我提醒大家，就是说因为是各党的共识包含国民党，所以并不会有国民党讲说哦，民进党你只挑对你有利的议题，因为你自己在立法院就赞成了，所以这是不分党派，反正大家多投一张18岁公民权的票就好了，就很简单。那不要去受到那些他们有点不甘愿的言语的影响。朱立伦主席很不甘愿，我知道，可是我不知道他不甘愿的理由是什么。
但是他们党团不是也都同意了吗？
对、奇怪，他们到底这个党中央党部跟党团这么大的议题，为什么他们的沟通落差那么大？这个是我对国民党很意外的地方。
委员会担心门槛太高吗？
但是的确，如果你是像公投的复决，就是12月16号刚投完那个，因为那是对决题，他真的要过50%不容易，那修宪门槛高到这个地步，世界仅有啦，那也是说好不容易有个议题能够跨过去，当然希望他走到复决可以通过这个，对对对，
大家就也没有什么好特别。
我们现在是从20岁提高到18岁，有的国家甚至已经到16岁了，
少数的，少数有16的，
就可以18岁就可以去投票，
这跟每个人都有关系，大部分人都会经过18、19岁，那你经过了至少帮下一代争取权益嘛。
回想一下十八岁的时候，嗯，很期待二十岁可以投票，手投足。
你的少女时代，
我的少女时代
已经过了，
现在也是少女，现在还可以是少女吗？
不好意思哦。
对对，那我们刚刚听众朋友也听到干事长来跟我们说明一下接下来可能比较大的一些法案，但其实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都可以上立法院的网站，其实很多这个质询都是全面上网了，
而且 YouTube 都有直播，
都可以看得到，
然后都可以回放、
嗯、他第一个有直播，第二个他在直播完成处理过之后还会再上传，我们的质询内容其实跑都跑不断，讲错、嗯、话讲对话全部跑不掉，
整段掉出来
立法院不会帮我剪接、嗯，对，所以如果大家对于那种不要讲说我啦，对各个委员的质询议题，嗯，那你有哎兴趣的话，我会觉得说，如果你要质疑，先去把它看完，至少看那一段三十秒、一分钟也好嘛，嗯，对啊，不要无理取闹，对，
这都是公民参与的一部分啦。就像刚刚委员有讲到的，其实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知道，那你就自己把那段看完。
讲错了，质疑我们都没有问题，嗯、不同意见、嗯、质疑我们也都没有问题，但是。不需要去断章取义啊，
把事情的全貌了解清楚。
我有些人就很喜欢断章取义的骂人、啊，
可以先好好坐下来喝杯茶。
有时候我们会看了新闻之后去断章取义，不小心凹了别人也会啦、嗯、多少这边忏悔一下。
大家都也还在就是各种学习当中，
对啊对，
都也还在适应当
中，在培养我们的识读力。
嗯嗯，因为我们的节目就是要问来宾说，如果疫情趋缓之后呢，有没有最想要去的国家？
我们这个是标准题，
嗯，对我们来说方便就好了。我大概我去日本的次数不少，
所以日本又一票，
嗯，大部分是吧？又近，
最多好像真的还是日本、
最多还是日本，日本又多加一票了。
我们的状况是小孩子都在国中，所以大概不太容易再出国了。对啊，多鼓励国内旅游啦。对啊，旅行业是疫情期间你最难振兴、最辛苦的。嗯，国内旅游也好，国外旅游也好，都好，大家多多帮旅行社。多点业绩都是好事情、嗯、
好，谢谢委员。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就是耳朵出游不出游到这边结束啊，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以及说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是想要了解的议题，都欢迎上民主进步党的粉丝专页或者是 IG 来跟我们说哦。那耳朵出游不出游，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